欢迎回到时事搭谈的直播现场。近来我们看到许多人在央视上被认罪，包括维蛮大 V 薛蛮子、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国讯记者向南夫、资深记者高瑜，以及知名的艺人柯震东、房祖名等等。而这种游街示众的方式引发了维权团体呼吁抵制，也招来了违反司法程序的批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加拿大总理也不再让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记者随行采访，除了其记者们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当的行为，也因为这些官媒的记者被怀疑是在为中国搜集情报。央视的做法与文革时的游街示众是否相似呢？而为何现今的中国仍然有这种情况？而中国媒体的驻外记者是否遵守新闻专业跟价值？而其工作与身份是否真的不单纯？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温云超先生和陈吉仁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我第一题想先请教一下这个陈吉仁先生哦，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人在网上的批评说，央视这种所谓游街示众未审先判的方式，跟当年文革的这种游街示众有点类似哦，你觉得有类比性吗？
它确实有一些类似，但是呢，我觉得它更大的是一种区别。如果说文革时代的这种游街示威啊，那应该是这个在官方的发动下，是民众基于一种狂热的情绪，那么由民众对于某一个个体的进行这种无限度的残酷的批斗。那么今天央视对于这些人的这个公开的羞辱和曝光，甚至呢披露他们的隐私等等呢，未审先定呢，它是由一个机构对于一个人呢进行这个审判。所以这两种呢，从主体上来说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它的区别也反映出当前的一种态势，就是在过去是民众无视法律，心目当中没有法治观念，没有人权观念，所以他们呢在这里呢去批斗羞辱一个人。那么今天呢，是一个机构，像央视这样的机构，他可能法治观念淡薄，然后他去羞辱一个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被很多的中国的普通民众所批判所排斥，因为很多民众已经觉醒了。那么其实从这个话题来联想到，我前不久在我的微信公号杰人观察上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人民日报为何这个欺负最高法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不久这个最高法院那个中国的法院对于四川的这个黑社会刘汉集团呢二审判了死刑。那么刚刚二审判完了，人民日报就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意思是说刘汉伏法了，那么他们呢为他的黑色的一生啊画上了句号等等。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说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一个第二审被判死刑的人还要经过最高法院的核准才可能真正去执行，那么执行死刑才叫伏法。人民日报在最高法院还没有去核准的时候，还没有处决刘汉的时候，就说刘汉已经伏法了，已经画上了黑色的句号了。那么这种做法啊，表面上看是替最高法院当了一回这个核准死刑的法官，其实是在越俎代庖，在欺负最高法院。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央视这个羞辱柯震东他们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人民日报越俎代庖替最高法院核准死刑这样一些事件呢？其实深刻的来说啊，是中国的官媒仍然基于自己一种官本位意识，他觉得自己就代表体制，他是一喉舌发出官话的话，那么对于刘汉也好，对于柯震东他们也好，没有经过司法的这个最终的有效的审理程序，他们就给他先下一个定论。那么实际上仍然反映出中国啊，是这个官大于法，是这个未审先定，是法官只是官，只是权力的一种奴隶，这么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
陈先生，我插一句话。陈先生，我插您一句话哈，刚才您说民众对于央视的这种做法呢是不断的表达了愤怒的情绪，但是从去年呢薛蛮子开始以来呢，我们看到薛蛮子，看到陈永洲，看到高瑜，看到向南夫，看到柯震东被央视游街示众，为什么民众这种愤怒的情绪都没有办法让央视能够停止这种做法呢？
因为央视这样的一个机构，他自认为自己是喉舌，他是代表官方最高官方的这个意志，他说的是官方的话，所以他可以无视民众的这么一个话。但实际上他这样一个做法已经越来越严重的削弱了他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所以他这么做的越多，只能使这个适得其反，只能是让民众更加反感。当然要回过头来说，像柯震东啊，像这个薛蛮子， 像郭妹妹他们确实有很多做的不够的地方，但是我认为这对于这么一些做法都应该依法来进行这个裁决，依法进行审理，而不是由媒体来进行公审。
是，那我想接下来请教温宇超先生啊，就是说刚才这个陈先生讲您赞同这样子的一个类比吗？或者说我们看到许多的网民或者其他网友在批评，就是说这基本上还是跟文革的一个类比还是相似的。我们看到无国界记者也说，还有台湾当局方面针对柯震东的事件也说，甚至认为说这类似是恐怖分子一种做法，就斩首之前先把你放在这个视频上面大大的羞辱一番。您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可以来做比较的吗？
我认为如果认为只是把批评放在他们违法这么做的层面，或者是违反人权侵犯人权的层面，在我看来其实太不足够了。另外一点就是这也很难理解成是官媒权力做大，因为明显看得出来它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也就是说其实是不只是一家官媒，而是很多家官媒同时在做类似的事情。那在我看来其实还是延续到刚才的新媒体集团的话题，其实他们有内在的相关。其实当局对于这种就是说自由化话语的打压方面，一方面他们是要抢占空间，另外一方面
吴云超先生的连线可能不大稳定啊、哦，所以那我接下来想继续来请教一下这个陈杰先生，也就是说刚才我刚刚提到无国界记者已经针对这些事情提出了一个批评啊、哦，他尤其针对这个向南富的事情，他就认为说这种有所谓这种游街示众这种做法非常不妥当，呼吁欧盟要来制裁央视，你觉得这可行性高吗？
这个可能性可能不是太高，因为呢，一方面来说，欧盟和中国呢存在一个非常深刻的利益关系。那么，二方面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对于中国这种侵犯新闻自由的一些批评，在国际上的这种说法是很多的，也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中国现在这种经济的发展，使得它拥有这个政府和国际上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或者地区呢，拥有更多的一些对话的权利。那么这种经济的地位呢，实际上也决定了中国呢是在社会在国际社会呢有更多的这个反抗大家监督这个排斥或者说是这个抵制大家的这种呼声的一种资本。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来说呢，可能真正要去让中国的媒体改革的真正的力量，可能不是来自于国际社会，可能还是来自于中国的民众。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民众更加觉醒，觉得这种做法不对，他们可能官媒呢就会慢慢的发现自己呢就失去一点吧，就是会有更多的改革。
那温先生，我想继续您刚才没有这个回答完的问题哦，也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刚刚讲的您还没说完这个跟文革的比较之外，这个央视这样子的做法或者其他官媒这样的做法，纯粹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闻尺度上拿捏不够，还是真的有政治的这个因素在背后？
毫无疑问，刚才我的话没有说完，就是说毫无疑问它是有整个更大的政治部署在后面。其实刚才我们新媒体集团讨论的话题的时候就提到了，当局现在是要占领媒体空间和媒体平台，但是对议题方面他们现在也在想办法挤占，就是说原来中国的媒体和互联网媒体自由化的话语是非常多的，自由化的议题也是非常充分，那当局往往只能用民族主义的议题来反制，例如挑动钓鱼台的问题，例如反日反美这些议题，例如最近的炒作变态辣椒亲日诸如此类的话题，这是他们的传统手法。但是最近我们发现他们更多的使用了这种伦理方面的议题，例如针对明星们的这种吸毒让他上来曝光，针对郭美美的这种赌博让他出来曝光，这种在我看来它就是一种伦理的议题的操作。这种议题其实是在民众当中他们是有很强的认受度的，并且受众也容易买单，并且他们也愿意传播和津津乐道。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其实这是当局在抢占互联网络平台媒体平台之后进一步抢占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去污染一些特定的人士的作用，例如他们把他们拉上央视曝光的人就包括了像高仪，包括了像
好，魏云超先生的Skype 好像又掉线了，我们接下来先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的是北京的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呢是就是是这样，我觉得吧，就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有些这个做法确实是非常的确实非常的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因为那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那个北京出不是河北出那个我爸是李刚那个事件，然后那个中央电视台就把他拉到电视上，进行那个什么哭诉啊，这那的，怎么样怎么样的。而我觉得这个中央电视台这，就确实是这些事情做的，太差劲了。
好，谢谢北京的冯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赵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赵先生您好。
你好，我听说咱们的总书记小时候也戴过高帽。也享受过游击，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总书记在内的这个红二代，他们的父母当年好像都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我就不知道啊，那个央视如今重演文革这一套做法，我们这些红二代和我们的总书记是什么感想？
嗯，好，谢谢辽宁的赵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哎呦，哎，好，你好。那个，我想简单啊，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前两年那个谁，那个美国那个驻华大使那个骆家辉上中国来的时候啊，这个我记得《北京日报》啊曾经给他提一个要求，提什么一个要求呢？那不是说他上中国来的时候，他这个轻装简行，家人都坐什么公共汽车是什么的，大伙儿坐一块车来的。后来那个北京日报那个总编辑啊，就是说给他呢提了一个要求，提他你要是干什么的话，你把你的家里边那个收入给我们中国那个都那个公开一下。所以说从这个问题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北京日报也好，中央电视台也好，人民日报也好，他们这个确实有中国特色的这种为官的党的喉舌也好，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实际上还没有脱离这党的喉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来讲，他们这个在中国这种大环境的教育下和熏陶下，政治呀什么这个各个方面的熏陶下，他们必然会包括他们是为上级，他们是为上级服务的。他们为上级服务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只有为过，服务的是越好越好，越过越好。
嗯，好，天津，谢谢天津的张先生，非常感谢以上的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是，那我们刚才听张先生也提到，就是这个所谓这个官媒，这个所谓为党服务、为上级服务，我们就想到最近这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呢，他点名了新华社还有人民日报，说不让他们随这个总理哈伯前往北极哦。那么他根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是说呢，因为一方面是他们有一些就所谓不当的行为，例如说在记者会上抢麦克风推搡这个工作人员哦。那我们当然就联想到当年芮成钢在记者会上自称是代表亚洲这样的做法。那一方面我们要探讨说中国官媒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心态，另外一方面是同样不让中国官媒随行的原因是也考虑这些记者有可能是为中国来搜集情报的间谍。我们看到加拿大媒体也报道说了，人民日报加拿大市长吕学江跟总理出访的时候呢，赵总理赵保安赵总理的座机，但是最后所做的报道却很少，因此他们怀疑有做间谍的可能性。我想请教魏云超先生，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我想就是说我们去做这种可能性的分析的时候，能提一些更宽泛的例子，因为我们很难针对特定的一个人，例如刚才大家提到的李学江，说他有间谍的嫌疑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能够陪国家领导人，哪怕是别的国家的领导人出访，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一种待遇的象征，所以很多时候像一些地方分社的一些领导，他们可能就很乐意的干这种事情，然后当然他们也很少会写稿，难免让人怀疑。不过我们如果看看15年前另外一个案例，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的那么一个事件，其实当时有三位使馆人员遇难，当时中国方面就说他们是媒体的从业人员，但是外界也有广泛的质疑说在网很难找到他们的新闻报道，所以这方面的疑问或者是质疑其实是由来已久，并且是一直就没有停过。
对，
在我看来，外界对此产生一些 怀疑也是情有可原。
其实温先生，我想另外继续请教您，就是说因为你人是在美国嘛，那其实也会接触到很多其他的华文的媒体，有时候也会发现说参加某一些公开活动的时候或者是座谈会的时候他可能里头表达的一些意见跟这个可能中国当局不大一样，会发现有一些媒体的记者呢似乎不是在拍摄台上的一举一动，反而是不断在拍摄台下的观众或者是拍摄其他参与者的反应啊。那这个您有没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是不是比较也让人觉得可疑呢？
我想这个太常见了，而是见怪不怪了。因为在任何一次海外华人的政治性的行动当中，特别是海外异议群体的一些集会当中，我们总是能够发现一些看起来像是媒体记者的人，或者有些本身就是媒体记者的人，他不断的去拍摄参与者，并且这种拍摄他不是为了为了烘托当时参与人数，而就是拍一些人的特写，还不一定是特定的主要参与人的特写。在这种情况，在我们新闻从业经历的经验来看，当然很罕见。我们最多可能就会拍拍漂亮姑娘诸如此类的，但绝对不会说盯着下面的人一个一个去拍特写。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参与一个新闻事件报道，这个事件主要想报道的内容，那媒体记者他们提的问题往往会跟这个主题比较相关，而不会去打听参与者个人的经历或者个人的情况。例如有些看似媒体记者人就来问你，哎，你来了多久啊，你在这里干什么呀，你现在有什么工作呀，你住在哪里呀。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可显然跟主题无关，我又跟他没有亲切到他对方需要来询问我个人隐私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应该说是相当的普遍。
好，谢谢温先生。陈坚先生，我想提到刚才一位观众打来的电话，辽宁的赵先生，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像习近平在内的这些人呢，他们的父亲像习仲勋，在文革的时候都是被戴高帽游行的，这个照片我们已经是在很多地方公开都可以看到了啊。所以他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这些红二代呢，他们当政，但是他们采用的是同样的方式，就用这种戴高帽的方式来游街示众，来对普通的人进行羞辱。他说，不知道红二代看到这个有什么样的感想？您能不能解答一下这位观众的这个问题呢？
好的。其实我非常理解辽宁赵先生那么一个担心啊，他实际上也是站在民众的这种人权保护的角度呢，去提一些这个善意的这个质疑。我也支持他提这么一个质疑。不过呢，就像我刚刚节目一开始时候所说的，我认为这一次央视对于柯震东们的这种曝光啊，郭美美之流的这种批评呢，和文革时期这种批斗呢，还是本质上还是有区别。文革时期呢，是这种狂热的民众呢，去这种基于一种狂热的情绪呢，就是不自发的去批斗、去羞辱一个人，而这一次呢，只是一个机构，它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呢，就是从法治的这个程序，从这个人权保护、隐私的保护的程序来说呢，要求来说呢，这些官媒这么做确实不对。但是也许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不是为他们辩护，可能他们也有一个善良的想法，比如说像对于柯震东他们这样的人啊，涉毒的问题，我还是赞同从某种程度上去曝光。为什么呢？因为明星们啊，这种对于人，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这种影响力是特别大，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力，它的示范作用呢是特别强。如果像柯震东他们啊，像房祖名他们这样的人都涉毒，原来还是一个乖乖孩子的形象，那么这一次呢，对他们进行适度的曝光、适度的批评，以这个教育警示青少年、教育这些粉丝呢，我觉得是多少是有些价值。但是他们这种教育的行为确实是有一些过分，比如说对他们私个人隐私的这种披露啊，对他们过多的这种指责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有点超出一个批判超出一个提醒的范围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是说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就是多理解一些动机，他可能跟文革的批斗还是本质上还是不一样的。
那陈先生，您有觉得这个中国年轻人已经被起到这个教育和警示的作用了吗？
这个确实还是有的。我身边就有一些这个年轻的孩子们，他们我听他们在这个饭桌上就在那种说，他说天哪，想不到房祖名这样的人，想不到柯震东这样的人居然是这么一个这个龌龊的人啊，这样一些话确实说过。他说他看了这个报道才知道，他说以后我就不喜欢这样的人了。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些问题上，那么公众对于涉毒的人还是有一种这个本能的排斥心理。那么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在美国，在全世界很多的大多数地区呢，那么大家都还是对于涉毒的这些人呢，还是有一种这个批判的否定的态度。
是的，谢谢陈先生。那我接下来请问一下温英超先生啊，就是说在美国，我们当然知道美国所谓的法律是无罪推定的，就像说我们看到说就是你亲眼看到一个人开枪杀人，但是在他被定罪之前，其实他也只是嫌疑犯而已。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央视很多的人，包括像柯震东、房祖名，其实司法程序还没有走完，但是你就以这种有件事中的方式上电视认定，还有这个警方这个侦讯的这个视频啊，都曝光出来说他就是吸毒，但是这个其实司法的还没有做判定，这样是不是会违反到司法的程序呢？对中国现在还没有说完全非常完善的司法体制，是不是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其实完全在我看来，它其实完全谈不上法律的问题了，因为离法律的问题还太远，不管是从程序还是正义上，它都离得太远了。在我看来，就是说现在国家动用这种党媒，然后对这种特定个人进行人格谋杀，它的程度是远远严重于过去的游街示众这种做法。过去的游街示众可能是特定的一小撮人的不理性的行为，但是这次由国家控制的党媒对个人进行人格谋杀，其实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说明整个国家在执政的价值、在人权的基本价值上的沦丧，更何况是在法治包括程序到实体正义上的沦丧。那另外一点就是我想回应一下刚才陈杰仁先生所说的，我认为是一个极错误的认知，就是说这种曝光是有利的，在媒体上的曝光。但是我们要说，当你动用到公权力，包括这种媒体这种公权力的时候，你要牢牢记住一个叫比例原则，有没有用最低限度的暴力去达成目标。当你没有对周永康这些人进行曝光的时候，你有什么理由对这些小明星们做进行曝光？另外一个，我要警惕当局这种电视曝光、电视游街的行为，它可能是针对异议群体的另外一种惯用打压手段的一个开始。例如我们看得到的，看得到的暴力向南。
我知道，温先生跟陈先生
的意思就是担心说这公权力被滥用，甚至以后可能会用来对付异议人士。
今天
不过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两名嘉宾意见非常的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呢，已经没有时间再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非常的精彩。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关于这个所谓多名知名人士被央视游街示众，还有这个驻外的官媒呢是否有这个间谍疑云的讨论，就先只能告一段落了。我们感谢陈杰仁先生，还有这个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温英超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感谢你们两位。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反腐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呢，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每天晚上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